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来沿着马太福音来一同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在2024年的第二个降临期的主日，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18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这段时期，我们总会看到商场里面有非常多的圣诞装饰，打折促销，大家其乐融融，家人团聚一堂，非常的喜乐。然而在许多的圣诞节的过程当中，人们却忘记了圣诞节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人们要纪念圣诞节。在今年的圣诞节，有一个，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个辩论，辩论的双方，一方是英国非常著名的无神论者，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Dawkins， 另外一方是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Jordan Peterson。 这两个人坐下来开始辩论关于圣诞，关于耶稣出生的这件事情，关于基督教。而这个 Dawkins 这方，他就说，我们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去证实童贞女生女的这个事实，所以基督教是不可信的。而这个 Jordan Peterson 想要试图去说，当然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神话的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这个故事对人类有多么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对话就变成了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一场对话。在 Dawkins 这边，他要坚持的是这件事情的事实到底是什么，而 Peterson 想要说，我不管这个事实是什么，我只关心它的价值，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而双方都没有理解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圣诞节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圣诞节的信息，马太留给我们的是，这的确是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事实，而只有圣诞节，只有耶稣基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事实，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历史的事实，因此它才能够给人类带来真正的价值。抛去这个历史的事实，单纯的去谈它给人类带来的价值和含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回到 马太所记录的这段经文来一同思想，恰恰就是这两点，一点是耶稣降生的事实，另外一点是耶稣降生的含义。所以让我们来一同聆听马太向我们诉说的福音。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降生的事实。对于马太来说，耶稣的降生不是哄小孩睡觉的童话故事，而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真实事实。这是圣经与一切的神话故事所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注意到，就像我们上一周所谈到的，马太把耶稣的家谱记录下来了。这个家谱里面的这些人是当时所生活的时代那些犹太人所最关心的。我这个家从哪儿来的？所以马太记录家谱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有史可查的，你可以去追溯耶稣这个人的家谱。耶稣你是可以知道的，他当时所生活的这个，他的母亲是谁，他的父亲是谁，他生活的这个村庄的这些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人到底他的家族是从何而来的。而且不仅如此，你看，你会注意到另外一卷福音书路加，他记录他的福音书，他说这个当凯撒奥古斯都做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当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你听这个不像神话故事，对不对？你今天听这个西游记，对吧？我儿子现在很喜欢听这个西游记，你听这西游记讲的都是啊非常的虚幻，他不会告诉你说当某某某做皇帝的时候在某某县某某城某某某地方，不，他会说这样几千年前，对吧？怎么怎么样，对吧？在遥远的这个曾经发生了某某某什么事儿，对吧？他不会给你一些具体的地理位置、具体的时间线、具体的历史。但是福音书的作者非常关注到底在哪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是谁。因此这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历史。马太在这里面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提这一点，他直接深入主题，他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他降生的方式却不一般，他降生的方式是超自然的。马太告诉我们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了。要知道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去定亲定婚和到 真正最后结婚是中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这个时间差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来给这个未婚夫时间去让他打造新房来迎娶他的老婆。所以这个期间大概有一年多左右的时间等他把这个新房布置好了，把这些家当都添置齐了，然后他才迎娶着他的未婚妻来最终成亲。而一般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准备出嫁的女孩什么时候是准备出嫁呢？大概是她第一次来这个经期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知道玛利亚这个时候大概是一个，所以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子这样的一个状态约瑟可能会年龄更大一些，大概是20多岁或者30多岁左右当这个已经定亲但是还没有最终结婚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玛利亚怀孕了。所以你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约瑟，这对约瑟来说意味着什么？约瑟不会一拍脑门说哎呀我的未婚妻从圣灵感孕了，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对不对？当然你想想你的未婚妻在没有出嫁的时候怀孕了，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哎呀玛利亚背着我偷人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玛利亚做了羞耻的事情，所以她怀孕了，那这个女子我就不能娶了。但是约瑟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约瑟认为他的未婚妻有身孕这件事情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羞耻， 他会感到很崩溃，会对玛利亚失望，会恼羞成怒，会甚至感到恐惧，人们会怎么看待我？玛利亚怎么会做这种事？但是你也想，现在玛利亚会是一个什么反应？如果玛利亚真的没有做羞耻的事情，而她真的是从圣灵感孕的话，那玛利亚得非常的焦急，对不对？我没有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那我真的是有一个神迹在我的身上，我要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有谁会相信我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感孕来的？这样的话没有人会相信的。所以约瑟想要休了玛利亚，但是他又不想公开的羞辱他，就打算私下给他休书。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马太记录的这些细节都是非常符合事情的自然的发展的。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些不信的世界，这些甚至进入到教会里面，从十九世纪开始自由派的神学去批判圣经，批判童贞女怀孕生子等等这些神迹，他们说啊，我们今天都已经是现代人了，我们都是讲究科学依据的，对吧？那今天科学向我们表明，一个生命孕育在母腹当中是必须是受精卵的吧，怎么可能有童贞女怀孕呢？所以我们今天都相信科学，我们不相信这些神迹了。这些神迹之所以会被相信，是因为那些这些古代的人，他们都比较迂腐，他们都比较思想陈旧，所以他们才会相信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不会相信的。那你想知道马太所记录的这一切告诉我们，古代的人也不相信，好吧？这不是思想迂不迂腐的问题，这不是我们今天都相信科学，古代人不相信科学的问题。约瑟也不相信他老婆是从童贞女怀孕生子，好吧？玛利亚的身边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超乎人类的理性认知的范畴的，所以我们需要排除这种现代人的相信科学的，这和古代的人迷信相信宗教的这种错误的二分法。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给我们呈现到底是什么。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约瑟心力交瘁。第二十节提到约瑟在晚上正思念这事儿的时候，对吧？你可以想，约瑟想到这个事儿，他不会倒头呼呼大睡，对吧？反正没事儿，这个跟我也没啥关系，这是他的一生的幸福。所以约瑟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反复掂量着所听到的这一切。玛利亚到底有没有说谎？他看起来很真诚，但是真的有这种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吗？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含义到底是什么，对吧？就是像 Jordan Peterson 所说，这个事儿含义到底是什么？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今天你听到了圣经所记录的，也许你也正在挣扎，这件事到底是真的吗？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当时的约瑟来讲，这个问题与他个人的婚姻、幸福、家庭、名誉都息息相关。然而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含义远远超过了对约瑟的个人的含义，而关系到整个人类、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而在梦中他得到了关于这个整个事件最正确的超自然的解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很有趣的是，在如果你们回去可以上网上，上 YouTube 上找一找这个 Dawkins 和 Peterson 之间的这个辩论，他们大概聊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最后聊的 Peterson 面红耳赤，这个他说你根本不懂，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关心的不是 facts， 我们关心的不是事实，我们关心的是这个 这个传说，这个神话故事，它带来的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价值是无限的，是吧？但是他又说不出来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想为基督教辩护，他又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想要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他想为这个东西辩护，但是他又不相信真正的基督教所传讲的福音，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童贞女生子，耶稣基督降世，它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真正的含义并不是带给人类社会多么向善的力量啊。今天很多人，这个是 Peterson 代表了非常典型的一些现代的这个福音派想要给世界传达的信息，那就是你们先不要管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给这个世界，告诉这个世界，基督教是一个正能量，基督教建立了英美的这个伟大的文明，这个从这一点入手，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哪怕它背后的这些事实都是不可证的，科学是不可查的，对吧？但是它有价值，它还值得存留，这是非常典型的这样思想。但是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上，而且基督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并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这不是童贞女生子带来的价值和意义。基督教童贞女生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是上帝，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替罪人死，背负罪人的罪，来赎罪，使人能够得到永生。这是基督教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不是打造一个文明。那接下来马太就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含义是什么。约瑟的头脑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一样，弟兄姐妹们，约瑟并不比我们更迂腐，约瑟并不比我们更容易被骗，约瑟也不相信这个事儿，因此上帝必须亲自做些什么才能改变约瑟的思想，就像上帝改变我们的思想一样，上帝必须借着圣灵重生的大能改变我们，我们才能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这件事情。所以二十节，上帝做了一些事情，上帝差派天使在梦中向约瑟启示，天使说，现在想了，嗨，有谁会相信这个？天使在梦中跟人说话，这不是骗小孩的吗？你先等一等，你要知道，能够改变约瑟的必须是一件让他无法平常超乎寻常的一件事情，因此你先不要把你的思想关闭起来，对吧？其实今天所谓的相信科学的人的思想反而是封闭的，他们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观里，他们不肯相信有任何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不可能，他们从这个鲜艳的角度就已经排除了任何超自然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我先请你们把这个封闭的思想先打开，先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来看这个是不是符合这个整个事情发展的逻辑。所以要想要约瑟相信，必须有一个超过他自己能力思想本身的范畴的一个解释，而这个就是上帝借着天使为他提供的。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首先，天使对约瑟的称呼很重要。天使没有说加利利的牧将约瑟，天使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他称约瑟是大卫的子孙，这表明尽管约瑟是一个平凡的加利利的这个牧将，但是他的谱系，他的家谱是属大卫的族系的家谱，因此他是一个君王的家谱。虽然大卫家如今没落了， 在约瑟所生活的时间，在耶稣降生的时间当中，坐在大卫上的是以东人，西律王，他是罗马扶持起来的一个傀儡政府。但是上帝在古时借着先知所赐下的承诺是不变的，上帝说大卫要从耶西被砍断的那个树桩上要生出一个嫩枝，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所以天使对约瑟这个称呼非常重要，他要让约瑟意识到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要让约瑟不要陷入到自己的人生故事里。约瑟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婚姻怎么样，我的名誉怎么办。天使说，约瑟记得你是大卫的子孙，你不要只想着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要想想上帝的计划，你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你要回到上帝曾经所应许的圣约的承诺里，找到真正的盼望和喜乐，回到上帝的故事里来。所以同样的，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我们不要总是想着如何把耶稣带到我的人生故事里。今天很多人在想说，耶稣在你的门口敲你的心门，噔噔噔，耶稣在等着你把门打开，让他进入到你的人生故事里，对吧？只要你做主人，他做一个客人，然后他在你的人生故事里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帮助你成功，帮助你幸福，帮助你获得一个完美的人生，耶稣就满足了。反了，全都是反的，对吧？你要进入到上帝的故事里，你要把你的故事放下，舍弃你自己的故事，回到上帝的故事里来。在上帝的故事里，回到上帝要拯救人类，从古时从伊甸乐园上帝就应许要降生的那位女人的后裔，那位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位大卫的苗裔，那位将要重建耶和华在这地上的伊甸圣所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回到这个故事里来。你是他的子民，他是主，你不是主。所以约瑟天使告诉约瑟这件事情是超过他自己的想象。而其实圣经的作者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吧？圣灵感孕耶稣降生这件事儿，为什么非得要是圣灵感孕？不仅仅是为了要给我们变一个戏法，哎，你看，嘿，看这事儿多神奇，嘿，所以他跟我们不一样，对吧？不，这件事情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你要知道，在第十八节提到耶稣基督降世的事儿，这个里面如果你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圣经，它会加上一个小脚注，下面写着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儿，这个词实际上是创世纪那个词。所以是耶稣基督的 Genesis， 耶稣基督带来的创世纪的事情记录在这里，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圣经的作者想要让我们把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跟创世纪联系在一起。耶稣的降生意味着那个新的创造开始了，而在这个就像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运行在水面上，把上帝的话语赐生命的话语带到这个受造界，然后生发生命一样，同样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新的创造的开始的时候，圣灵把运行在玛利亚的腹中，把生命放在玛利亚的腹中，生发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你注意到了吗？耶稣的降生，童贞女生子，圣灵感孕这件事情，远远不只是变个戏法这么简单，它有着重要的一个新的创造的含义。这意味着保罗说，凡在基督里就是你们 你们的和合本说就是新造的人啊，你们的和合本呢，我们的和合本就是新造人，翻译的不对。凡在基督里的，就是 new creation， 就是新的创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新创造的开始。因此，当你成为属于基督的人的时候，你不再是属于这个旧的世界，而属于那个新的世界。所以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整个新造的世界，而在这个新造的世界的起头，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降生来，这是童贞女生子的含义，这是圣灵感孕的含义。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什么童话神话故事能够带给人类社会多么大的正能量，能够让人有多么劝人向善的这样的一个什么社会学上的心理学上的含义。不，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童女生子，是为了拯救你，是为了救你脱离这个世界，进入到那个新的世界。而你必须相信这一点，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真的。你在这个世界经历的罪、苦难、死亡，唯有在这个新的创造里，在耶稣基督里，才会被翻转，成为永恒的生命，成为永恒的喜乐和盼望，成为那个永远不会衰残、不会毁灭的那个新天新地。因此，我们每一个主日来一同诵读《使徒信经》，对吧？他觉得，哎，实在是太无聊了。这个教会太无聊了，我想要点新鲜的东西，对吧？有多少人来到恩约教会觉得，哎，这个教会死气沉沉，还天天诵读什么《使徒信经》？你看那个教会多，那个教会天天上舞台上有乐队，有这个好多上面在下面啊，好欢乐，都拿着麦克风在唱，又唱又跳，哎，好喜庆啊！怎么你们还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说什么？我信什么？耶稣基督？圣灵感孕，童女生子，来，我们大家都一起唱唱跳跳吧，对吧？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之地，我们在这儿欢乐，对吧？我们就在这里面享受美好的人生。天使继续说：“这圣灵感孕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天使告诉了约瑟，这个耶稣来到底是来干嘛的？这个耶稣来是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这就是耶稣降生的含义。耶稣来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耶稣来不是来建立一个过去200年在英美发展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好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我们看似仿佛是如今最符合我们内心的理想型的社会形态。这不是耶稣来的含义。耶稣来降生到今天2000年，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的转型，从帝国制到封建制，到君王制，到立宪制，到各种各样的形态，西方的、东方的，什么形态都有。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来救他自己的百姓脱离一切的罪。你甭管那么多，你甭管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什么流行的社会的形态是什么，是思想是什么，耶稣来是来救他自己的百姓脱离罪。 天使说，因为这一切是要来成就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Richard Dawkins 说，整个基督教相信童女生子都是源自于对以赛亚先知书那个词错误的翻译，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意味着年轻的女子，但是跑到新约里面变成了童贞女，好像 Dawkins 很懂希伯来语一样。他不懂，先告诉你们一声， Dawkins 没学过希伯来语，这都是他从别人那儿偷师学艺过来的。如果你去问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语的这个老师，他会告诉你，没错，这个词既可以翻译成童贞女 virgin， 也可以翻译成年轻的女子。你说，哎呦，完了，基督教要垮了。但是你不知道，对吧？如果上帝要赐一个记号，要赐一个神迹，他让一个年轻的女子来生子，更像是一个神迹呢，还是让童贞女来生子更像一个神迹呢？为什么在选择翻译这个词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一个，把它翻译成不像神迹的话？而同样你可以选择这样翻译，而不把它翻译成这真的是一个神迹。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这个词可以选择翻译成这两者的时候，为什么选择那个年轻的女子而把它去神迹化，而不把它翻译成真的是童女生子？而如果历史的事实真的是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上帝起初给先知的启示是意味着这个要被翻译成童女，所以新约圣经是没有翻译错的。所以问题是 Dawkins 的先验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他说不，我不能把这个翻译成这个是错误的翻译，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翻译成年轻的女子，因为他不相信。而如果真的玛利亚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而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新约的作者翻译的是没错的。这取决于你如何用信心来回应玛利亚生子这件事情。而天使的话要告诉我们，这个孩子要成为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圣经多么贴心，对吧？怕我们听不懂，翻译出来这个叫做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努埃尔。El 是在旧约当中是神的意思，它意味着耶稣在先知以赛亚之后700年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漫长无期的等待过程当中，仿佛上帝已经忘记了他的承诺，最终证明上帝是信实的。而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这位耶稣，这位以马内利，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 El， 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他就是上帝自己。他的降生标志着上帝开始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个平凡的还在啼哭的婴孩，那个还需要被玛利亚抱在怀中用乳汁喂养的婴孩，那个约瑟还需要不停地为他换尿布的婴孩，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当耶稣还在被约瑟 挂起来换尿布的时候，耶稣在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世界宇宙的万有。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保罗说，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因此我们教会普世的基督教会大公教会宣告，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你觉得这些话每个字写下来 你只要用心去相信，就是真正能够带给你永生的话语，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真上帝。这句话也描述了耶稣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耶稣使上帝与我们和好，他叫我们借着他的救赎工作被他的义遮盖，免去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能够被上帝称义。我们因着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可以不再成为上帝的仇敌，而与上帝和好。因着耶稣基督，那位如同烈火一般威严的上帝可以与我们同在，而这也是耶稣第二次到来的时候要实现的，他要实现这个应许。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结局是什么，整个耶稣基督救赎的结果是什么。他说，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而这就是基督要来最终成就的。最后，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再一次思想玛利亚 怀中的这个婴孩，他到底是谁？他与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是否只是一个向善的和平的文化符号而已？还是他真的如圣经所预言的，是那位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救主？愿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有从上帝而来的信心，谦卑地迎接他，接待他，并且因着他而得到真正的救恩。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马太所传讲的福音，让我们不仅意识到耶稣基督降生是历史的事实，更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所带来的真正的含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的信心，叫我们不仅仅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真正把他当作是我们的救主，而他也如今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末了。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当我们领受他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求你继续刚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